下来念四专辑，每天都学一点一点，就这样，可能会。昨天我们前面就是，那也是桂林酒馆，可能，就是年事啊，就是到那个唐拉雅深山，就是这个唐拉，年轻唐拉，就是那个色拉堪卓的这个父亲，就是他母亲在一个地方睡了好长时间，就然后被那个土地僧带走了，两三天就没有回来，然后回来以后就是怀孕了，然后就后来就他就这个降生了这个空心木，就是所以这个传记里面说的和现在我们现实当中在藏地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一些传说，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传说，就是确实护法神呐、土地神呐，就这些也是像人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简单再继续说一下，就是然后莲花生大师呢，当时到了那个年轻唐拉那边的，就是唐拉雅森山，然后到了这个娘种，就是聂荣，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是聂荣吧那儿吧，然后念慈寺这里有一条住持行持佛法的一个恶龙，打算呢就是向这个降服他，像那一条恶龙的话，他自己也可能知道了，就是便跑到外面的湖泊里面去了。然后念慈在一个山洞里面建了5个坛城，经过3天的一年加持，止息了虚崩，环境也是变得宁静了。就是可能年事的话，那就是也经过3天的一年，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开个法会啊，就是或者是需要这样，也是有必要的。就是他需要时间，就是就建立了5个坛城，还有这个3天，就是一年加持。就一年加持是我们念咒语也好，给别人超度也好，加持也好。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我是这样觉得，不管是怎么，就是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出家人也好，或者说是什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还是心里面就是想一想，就是这个众生很可怜的，给他念个观音心咒啊。或者我们平时念经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哪怕是一天，就是就观音想一下这个念世啊佛啊，就是这样念世的，就他就需要3天。一年的话，那我们可能是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很重要。然后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在这里的弄啊，还有善神呢，就是杜承诺，就是这个疏忽失言最后呢就是归入正法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南措的这个地方啊，所有的这些鬼神呢，包括呢就是鸠摩罡伽帝僧等等无数的妖魔鬼怪呢，他们也都就被这个念慈已经降服了啊，念慈降服了，就是就他们其实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的那些这个护法的仪轨和护法的这些，各种这个他们的这种生平传记当中的话呢，就他们向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还要这个更多更广啊，就尤其是有一些佛藏品当中就是解释的很好的。然后随后有念世来到了什么呢？拉秀的地方，然后念世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叫盘锦，就是盘叶，在一个非常这个环境恶劣的山谷当中呢，就是这个山谷呢，就是像这个破开的这个马石一样的，就是这个山形可能是比较这个凶恶。它没有真正到哪里的时候，所有的鬼神呢，已经就是在念慈面前进行这个归顺了就是有些是念慈很这个需要花3天的时间，有些呢就自然而然就皈依了。从多隆的这个亚拉姆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山体就开始这个崩塌。念慈呢，就是对着这个契诃印啊，念慈是一般都是经常用这个契诃印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现在的很多瑜伽师也是经常装念慈，就是这契诃印，哇，不学了，然后智者呢就是崩塌啊，就是在占姆先帝的地方，这个地形呢就是好像是那个聚集歪道的这种器物一样的，就是念慈说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太好，如果不阻断它。 这个藏地的话呢，整个藏地都很有可能变成了外道这个所遍及，所以呢，就是当时他就改造了这个地方，就然后呢，就是开始截断啊，就是截断种植，或者是他那个这个山是什么样的方式来改造的，不太清楚的。但是这个呢，就年氏当时呢，就是也是，其实年氏应该来到藏地的是个各方面的，就是整个风水啊。 就是整个山西呢、地西呢，包括很多方面的话呢，怎么样？这个终身得到安乐，就是护法呢，就是就长久就住世，在这方面就是做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有一些这个做建筑啊，做调节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在雍巴啊，就是到了在雍巴的时候呢，年氏对商人们说是在这里应该是种一些，就妹子，就是小妹青稞啊，就是青稞和妹子是分开的。 现在他们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然后他们呢，就是说这个没有税。人家是当时说是他自己的这个参政呢，就是敲击一个地方，然后结果呢出现了几个，就税券啊，就是权宴，让被人们呢就是称为雍巴，雍巴这个圣税，就是说是后面也有这些都是莲花尊大师的那个，念花一教贯通。 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啊，就是，就记得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这个堪朗的地方呢，年氏说这里有一个非常凶恶的龙妖啊，要就是跳伏他。要是要跳伏他的话呢，就是先这个山岩上呢造一尊金刚萨埵像。 啊，就也许这个是可能藏地最早的一个像吧，就是在藏地这个，然后呢，不知道藏地的石头上能不能这个造出来。然后当时呢，就是尼泊尔的这个工匠不仅是造了这个佛像，还雕刻了一只鹿啊。就是其实年氏不是当时他带的时候呢，他没有带班智达过来的，就是他一个是石匠，一个是工匠，一个是石匠。 就我在想是，就是因为当时正在那个商业修建嘛，就是，就是商业修建的时候呢，从尼泊尔，尼泊尔的工艺比较好的，就是，就年时都没有带什么班智达啊，带这个翻译家，就是没有这么，就是很多人说是年时的这个，这个藏语是怎么这个，学的，就是也有这样，一到了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国王之中对在那，然后一些作家就很多都是可以这个沟通。
就是这个沟通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方面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按照宗教的说法，可能是他就是有这个次无碍见，就是他就能通达很多的这个语言。然后现在时间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就是精通多国语言的，有些是没有出国过，但是他在自己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能讲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语言。所以年氏的话呢，也许是虽然历史上就是看不出来，就是确实。 包括就是像贝若扎那，就是去印度的这些这个洛扎瓦，就是意识的话呢，就是好像也没有，传记当中没有说是先就是给年氏教了这个藏语啊，就是这样的。但应该是年氏是，这个精通这个藏语的，就是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也没有说是带一个，这个不像阿底峡尊者的上师摩迪迦那一样，就是没有他带这个什么洛扎瓦，就是就应该是直接可以沟通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
他应该精通这个多国这个语言的，不过那个真实明信的这个注释的话呢。 他当时是应该用梵语来写的，就是然后后来是嘎瓦巴兹，就是他翻译的。虽然年氏早的，但不是年氏这个藏语写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服藏品当中有一部分服藏的话呢，空心文字；有一部分服藏的话呢，就是包括年氏的这个服藏当中也有一些什么，就是有这个汉啊，就藏文的啊，就是有一些藏语的，就是应该年氏是精通这个藏语的，就是所以呢，当时是也是到这里。 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造了这个金刚萨埵像，就是尼泊尔的工匠造了这个像，其实藏地的话呢，就是石刻，就是在石头上面观音心珠啊、念氏心珠，这个是跟其他很多国家都是不同的，就是所以当时年氏呢，就是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缘起，随后还来到了这个。 阿修的地方，然后年氏就是在那里呢，就是苏卡的地方建造了5座这个石塔。 啊，就是这个佛塔和这个释客，还有净器，就这些是莲花生大师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传承啊。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佛经当中又是有一些，但是在藏地为什么那么兴盛呢？莲花生大师的就是那个《莲师信语》，就是里面也有一些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道理。所以当时呢，莲师也是做了这个开光啊，就是莲师做了开光。我觉得是莲师的一个。 这种道理啊，就是进一步的这个了解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叫这个龙安寺，就是龙安寺，龙安寺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美国人，就是他跟那个，他在这个汉地也是待了很长时间的，他基本上能沟通汉语的。然后他在，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到时候你们方便的时候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就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17年的时候在尼泊尔，就是这个当时飞机这个出现事故，就是差点不是死了，就是他从寺里逃脱出来的。然后当天晚上呢，他就做了一个梦。 就是梦里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告诉他，就是他就梦中见到了莲师，然后莲师就是告诉他说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八遍这个莲花的莲花呢，就是那么就是莲花的这种化身的话呢，就是你就变成这个八个这个能量场啊，就是娘子你学的这个能量场，然后呢就是告诉全世界，就是他做了这么一个梦，然后他依靠这个缘起的话呢，就是就开始就是建立了一个香巴拉工作室，然后呢就是有人就是经济上的这个资助，就是然后就开始呢就是寻找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从江圣岛这个离开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呢，他们去寻找。 啊，就是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团队，就是拟成一个项目，然后先从好像是巴基斯坦呐，然后呢尼泊尔、不丹呐、印度啊，包括藏地的这个很多地方，他们去寻找，就是这个寻找的，我都没有特别详细的了解，但以前稍微看过，就是所以他从17年开始呢，就是包括现在的话呢，就是也在这个寻找当中，就是他们就真正是去了这些地方，就是莲师降生的地方，就是包括先那个。 那天我们说的这个巴基斯坦和，然后尼泊尔的所有的山都，不丹的这些，包括藏地的这个桑宜啊，很多地方去寻找，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就是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这个一些，也有一些纪录片，就是也是有一些。 段的，让这个人呢，我们就是从某种意义上面，他本来是一个学者，就是他学者，然后学者的话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他对这个莲师八变和这个娘子尼学结合起来的这种说法是可能不太合理的，就是，但他自己认为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藏地有一个莲师尼学之父的话，那应该是莲花生大师。 啊，就是这样。其实，莲师尼学呢，它是一个信仰的这个无性的一种力量，无性的这个力量的话，从我们藏传佛教的角度来讲，是这叫做加持啊，就是加持之王，就是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语言呢，就是叫娘子尼学的这种磁场王，就是或者说这样的。但我们可以说是我们。 这么多的这些圣者和传承上师们，就是莲师是加持最灵的。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就是然后，这个呢，就可能我们以后要去研究一下，就不同的四觉，就是你看他们是亲自去过莲师这个所去过的5个国家，就是去这个询问，就是所以，我们就是看看就是这个我就只用了一个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一个短短的给大家表示一下缘起，就是这个人是在梦里。 见过莲花生大师的瑜伽师，就是美国人，就是他这个叫做是龙安寺，就是很厉害的，就是他到处都去，就是然后拍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纪录片呐、啊，就是纪录片也是很多的，就是然后。 就看他对莲师的信心是有的，我们对莲师的这个信心是有没有？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要至少是3遍起居祈祷文啊，就是这个是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希望，就是就也不会画什么习惯了，以后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得到。 加持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也没有一点点就是结缘的话，念是无缘无故不一定对你这个介绍缘，就是你要给念是应该加微信，就是然后知道吧？我们这个班呢，就是不但是跟这个不同民族的人就是加微信，就是还要就是跟这个念是加个微信，加微信怎么讲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念三遍这个七句祈祷文，就是然后这个老头子的话呢，就是他早就已经给这个念西上莲花生大师。
就是给他已经这个，所微信聊天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就是，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更多的内容呢，你们以后在其他地方看，我们也没有更多的时间。从2017年的山不拉工作室发行很多的一些探险队，就是根据莲花生大师的脚印，他去哪里我们去哪里。我们就是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藏传佛教的创作人？
也是良渚无里的之父，想知道吗？根据我们一起走，跟念师一起走。莲花生大师八个化身代表他自己的生命里边八个不同的大的变化，也可以代表八个不同的修法，为了你能够心里到了你自己的心和香巴拉，还有可以现在了解是代表八个良渚无里能量场。
他去过不同的这些国家，就是这个我们只是跟大家稍微说一下，他主要是念是这个八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八大这个身边，就是然后作为一个他的主体来就是进行研究，就是所以有一个叫寻找莲花生大师，就是他这里是主要是跟梁子立学和他的这个探险。 就是他就寻找，就是这么一个方式来，就是去找的。就是那么他们西方的这些人的话，那他就是用这个一定的这种人力、财力，就是各方面来，就是寻找莲花生大师。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呢，怎么样寻找莲花生大师？你们就是明天就是我们这个讲考的时候也是问问，就是他怎么寻找莲花生大师？你看这个老头子也说是我们一起来去寻找，就是这也不是这个。
大家，我们也真该思考一下。好，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